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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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第九页。我们已经讲到那个止跟观的差别哈、严格来讲，可能止我们的定义比较清楚，那观我们大约知道，可是再细腻一点，可能就必须要在多方面啊、你去从经论里面再去了解，因为经论里面在谈这个观的部分啊，最多也是我目前所讲的，不过我已经举一些例子了啊。那最主要是这个观其实最难养成的是第一个啊，你要学会观，第一个对佛法的正见先有，也就是说我们讲正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就是说你学会了用一个最见解事情的方法啊，比如说你在看这件事情的，你会从坏的表面来，坏的角度来看，或是你从好的角度来看，或是你在从它的真实意的真实相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像我们如果不没有了解佛法啊，我们看到某些事情啊，甚至你的心比较恶的话，你可能见任何事情把好事都从恶的角度去解读，那有些人就从世俗的善的角度去解读，可是如果从佛法清净的角度来看说啊，这个世间人做如是的分别，可是其实诸法无自性，你有一个见，我们见一个东西就是了解纳受一个事情的这种角度思维，它提出一个对一个东西的见解的那个一个角度啊。好，所以佛法的正见就是先培养你对一个事情的一个正确看法、正确态度啊，就属于佛法的一个态度，这个你先要养成。那我们养成一个对佛法的基本见解完了以后，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你应该从几个面向来思考这个法的真实意义。比如说我们要把脉，好，把脉的时候他就说脉出来，脉有哪些相啊，我们如果讲说境所有性如所有性，我们可以用在脉相好了。这个脉有总，这个你的脉搏总共有几个面，跑出几个面出来，浮啦，或怎么沉啦，这中间滑不滑啦，色不色啦，这个我是不知道啊。不过听说有这些啊，就是一个脉搏有种种的相，那它总共有几种相，每一个相的本质代表什么意涵，在脉当中你能抓出来，而能知道它的病理，对不对？那你也不知道，对啊，都在跳哦，我也知道，但不是死去了，那没人没我也跳，有哦，有跳，跳紧跳慢，不知道就在跳而已，对你来讲，那个脉搏对你没什么意义的，好，所以，最主要是你不知道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脉搏，因为像我们摸不出它有中间有什么维系的差别，因为你对它的相状你没有学习过，你没有经验，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导入思维它，分析它的这些技巧你没有， 所以同样就是说，当你有证件，也知道佛法主要谈的真正义理在哪里，然后你又学会了怎么样切入看这个事情的角度，比如我们就像事不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还有对不对？还有我们觉得是有一种四句推简啊，如果甚至我们讲说若能自生有分几种啊，或是这个四不生的，再过来就是说，我们来讲说，如果你认为他有，比如说我们行动好了啊，我们刚才讲的，我没有行，我没有要行，我正要行，我行动了，我行动完了，或是我们讲生。未生、欲生、生矣。那你如果讲说东西还没有生，这是在经论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其实你看这是一个逻辑关系，让你见解。其实它也在现实，你在观察佛法的时候，你讲说，我的心念如何生？这个喜乐心是因什么生？是它本身本具足生，还是？因为怎么样而生，到最后你会发觉它是无因、无自性的生，这种生是因为众生依于某种认知产生的执着，产生一种接受。比如说我们讲生，未生，欲生，生矣。那我们讲说未生跑到也要生的时候，这是怎么样？中间的关系怎么样？你到最后发觉这个关系根本没有一个实质的关系，你认为说我现在还没有想说话，我现在想说话，我说了说完了，那我们会对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一个实质的一个法的执着。可是你发觉其实这个未生不可得，未生不可得，所以它跟未生之后来产生想要生了，我们讲说未圆意言意，就是说话，我们会把分成四个阶段，我们说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会执着说，就是我这个说话就是我啊，我们经常从我们生命的某一个象征来肯定自我。那我就会从我讲话来肯定自我。那笛卡尔是讲说，我思故我在，因为我在想，未思欲思，对不对？你把它倒过来就可以了，思矣，对。他就讲说，我无法证明我存在，可是当我正在想的时候，那不是我存在，不然是谁存在？不管我想的内容是好坏的，不过至少我在想的时候我在嘛，是。那我们再讲，他借着用思维这个动作、这个法来证明我存在。可是我们要讲说，你这个思到底真的有吗？你这个位置，你这个思真的有吗？后来证明就，你花钱你找不到。如果位思是一个自体性的东西，位思是有，那位思不会消失。那未思不会消失，当你又思的时候，思又有，未思又有，一个思一个未思，那你不是分成两块，这一块不思，这一块思，你有没有听懂？真的是要不要思了啦，受不了你再弄，我还没解脱我就先轮回去了，已经受不了了。如果这个思，这个未思，未思的是一种存在状态嘛，我现在没有想，那如果把这个存在当状态当作一个法，而这个法是有自性的，就是自体性的，那这个自体性表示说它不会消失，有真实意义嘛？因为为什么你这样？这是你自己的执着啊！你认为我有这个事的阶段，我就是证明我存在嘛，对不对？你是利用这个东西来证明我的我存在，对，我就是一个人众生的。自我执着嘛，我，所以我叫这个主体的执着啦，我不一定讲说我你那个我，这个我就是一个主体性的意思啊。我们透过这种思来 肯定我，所以你要肯定我就是肯定他嘛，肯定他就是要肯定我，对不对？好，你既然借由他来肯定你的存在，那我就把你破掉，我破掉你，你那个我也就破掉了，因为你的我是用这个来肯定的嘛。哦，这样第二，我因为我在想，所以我证明我有我啊。好，那我就把你那个想把它破掉，那你要用想来证明我存在，就没得证明了，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把这些都，你就当做有嘛。好，那我现在，那你这个未思到底有没有？好，你我，他就讲说我思故我在，我就一直想，我因为我在想，所以我存在。那请问？当你不想的时候存不存在？嗯，对啊，你说你想的时候代表你存在，那你不想是不是你就不存在？我都用你的道理，我没有找别的道理，就是你支持你的道理，我就拿你的道理打你自己，这个就是最高端的，没有，不会像说我喜欢吃甜的，你喜欢吃甜的，错，为什么吃甜才对？那我为什么不管了、啊？反正吃甜的对，吃甜的错，这没道理。如果你说吃咸的对，可是你又说吃咸的不对，那是你矛盾，所以你自己有问题。你又说你的，因为你有在思考，所以说我存在。那请问你，如果我思考我存在，那你是不是一直思都没停？那你显然有一段时间是没思嘛？啊，没思的时候没存在。好，一时存在，一时没存在。那我问你，没存在的你突然变存在的我是怎么生出来的？当你没有思的时候，就是当你说你思，你存在嘛，对不对？那没思当然就不存在咯。啊，那不存在的你突然到有，这是怎么关联呢、啊？一个没东西的突然跑出有啊，如果你东西没有东西的会跑出有，那没钱的会变有钱呢、啊？那可是我其实没钱，怎么还不会跑出有钱来？能听有无？有会无？我有当时足惊人会的。我是不会，你看为的，我不会因为道理不懂而麻烦，我是怕别人不懂而起烦恼了。不会开玩笑，好，这样可以吧？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要切入这个破它的角度很多了，从这个矛盾来破，还有未思，未思如果是存在的话，你说思存在，好，那你就说，因为思其实我是从没有思，不管了，从没有思到有，要思到有。不思，那如果你说思是存在的话，就一直思，一直思不能停了、啊。那我问你有没有停？他说有，我有不成思。那请问不成思有没有存在？他说如果不成思不存在，就是一直思嘛。那明明他说你们要能搅得过来啊，你是不是就一直在思想？没有，有时候有思没思。那请问思的时候存在吗？存在。那不思存不存在？不思存不存在？他说不思应该存在啊，好，那如果不思不存在，就不思不存在就是一直思嘛。可是他明明讲说，我有时候有休息过啊。如果不思存在啊、哦，不思存在的时候，不思是不是有自信？如果不思有自信，思有自信，什么叫有自信？有自信就是不会消失。那一下又不思，一下又思，两个又同时存在，一个想和一个不想撞在一块。你想不想？你的软你、啊、都是完全站在你自己的矛盾把你打破的，想到最后都不存在，都没有，都有因缘作用，没有自体性。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理解的时候，在现前境界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当我在执着我有某种思维某种感受、哦、某种认定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认定从何而来，从未有欲有有有已，或是你也讲说我存在一个空，那请问空是已生空未生空，反正让你每个都空不了，所以讲空不可得，讲有不可得，讲一切为什么已经落入这种四阶段。假如你执着有一个法，必然是有这样的阶段，有这种阶段就会产生矛盾，所以他最后你要知道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他你要先建立知见，那建立一个恰当的思维比量，比量就推论的智慧， 从现实你所提证的境界里面切进去，去把它挖清楚，让一切虚妄法不存在，是这样。这就是观。那像这样讲还是不容易掌握，可是其实已经是很多地方没讲过的帮你讲的了。那这个细部的就要靠你自己实际去做了以后才比较能了解。好，那我们现在也讲到观止观的这个当然必须要自己也在实际在运作，或者道理也有时候只能讲到这样哈，再细讲无法取代，就是说无法帮你去了解，还是你自己去揣摩，然后是说你揣摩完了有疑惑用问的，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哈。又奢摩他毗婆舍那有两种障，为初重障及见障，哈，因之二定是对治，哈，是此对治，哈，哎，你看哦，我后来在注解里面有针对这个来谈哈，四六四七四八，这里面其实在这个记诵的时候，他是讲说初重障、见障、因之二种定能为此对治啊。就强调对治，就是定能对治。可是他在这个长文的时候啊，他讲到什么？奢摩他毗婆舍那有两种障，所以我后来我怎么解释？我们看四六四七哈，这个在三十四页，我怎么讲？就颂中未见此意啊，就是说颂中强调是。奢摩他毗婆舍那可以对治这两种障，可是这个长文解释文的时候强调什么？强调这两种障可以障定，定对治它，它又能障定的，那到底谁当主人呢、啊？对不对？就是文当中强调两种障可以障碍定，那又强调这个定可以去除两种障。所以我就加以分别这样啊，颂中未见此意，什么意？就是说颂中主要是在强调能对治，没有强调能障碍啊。但可通，怎么可通啊？对因行者恶障为能障，对果行者为被除者。你有没有听懂啊？就是说你现在还在修行的人，刚开始修的人，你有两种障，初重障和见障，这种障碍会障碍你的禅定。可是你如果专心对治对治对治到得定的时候，你的禅定反过来变成能降伏这两种障，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讲了，我们有睡眠障，对不对？睡眠能障碍定，对不对？对。可是当你有定的时候，定能不能降伏睡眠？可以啊。所以从因从果上来看，好、哦、看你怎么角度了。所以颂里面没有，因为我在看很奇怪，颂没有，可是他的长文的时候在解释的时候有给他加以解释的，加以扩充的说明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初重障啊，我们要看那个文章，我们如果依我们上前几天给大家的那种禅定里面的那个止观的那个对比啊，第三项好，第三项我们讲相者，位于外境前后所生颠倒习气为定所破；初重者，为心相续中所有习观增长内心颠倒堪能为观所破。这个定义跟这里的定义不一样。这里的定义啊，它是初重相对于见，所以这个初重是属于什么？烦恼。可是在我们给你的表，我引出来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相反而是属于烦恼，那初重是属于思维的。为啥？它是习惯增长内心颠倒，是属于知见的。知见当然要有观破，烦恼当然有定破嘛，是不是？那这里的初重是属于，因为它是相对于见而看，见就是等于是。见就是属于思惑的部分嘛，我们不是见惑思惑嘛，思惑就属于烦恼嘛， 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见货思货？见货是属于观念的，思货是属于烦恼的。啊，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就是五不正见。啊，五不正见在这里嘛，这是贪嗔痴等等的慢疑啊，贪嗔痴慢疑就五不正见，五种烦恼。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啊，基本上定是要断除烦恼。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闻惑，我们有见，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闻慧思慧，这个是要断除你的惑比较快。像我们见到位啊，我们见到位其实基本上见惑就断，可是我们的思惑呢，思惑要从出国、二国、三国到四国思惑才断。思惑为什么要断？思惑有欲界的思惑，啊，色界的思惑，到无色界的思惑，就是烦恼了。这个要靠什么？这要其实有的要靠定力，要靠定力。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烦恼是由定可以。如果你只有定力，它可以降伏烦恼。可是如果有定力，又加上你的正知见有，哦，智慧加上定力，它就可以断烦恼。那如果你没有定力，你的修慧不够，不具足，你用你的智慧而已，智慧可以降伏你的见惑，就见惑就是你属于观念上的迷惑无明，可以透过智慧就断掉。可是烦恼呢？烦恼要慢慢清楚了，所以叫五顿时和五立时。五顿时、五立时，哈，时就是烦恼的意思。如果你看到经文里面有讲天时，你不要把它当作天时，不是，那个时就是烦恼。那五顿时，哈，一个立，一个顿，顿的很迟钝，不是顿差的顿。五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哈，就是说他在起烦恼，哈，他在造作业，好像有点迟钝，可是他做慢婆。到头几个记得掉啊！如果那烦恼啊，烦恼知见，所以知见的烦恼看起来就是说，哦，我的知见看起来是很猛力，可是其实只要智慧有就可以断，它的断法它快。可是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是要慢慢磨，可是它看起来不像那个，因为观念错误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像观念一错误，整个都倒嘛，啊。那观念错误，可是观念只要导正就那个，可是烦恼有时候就是观念导正的，烦恼还是有，你得爱找到磨，慢慢把它折腾掉的。那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定呢，可以协助我们压制烦恼，远离烦恼。那如果你真的要断烦恼，就要定跟慧，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两个要同时。那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注解里面就讲啊，相对见障而言，此初重障应是指烦恼障啊。我这些句点跟问号，你把那个问号拿掉啊。色大圣论四啊，就是说在解释色大圣论的四论哈，里面有指出啊，论曰：以本事中拔出一切初重障故。啊，就是说要拔出一切初重障啊，是曰本事相续中有什么？有烦恼、有业、有报三种染浊种子，说明习气能障失德。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讲一些障碍啊，有什么烦恼、业报，业跟报，就是整个讲我们讲的叫做惑业苦。那我们经常我们或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方便这样说啦，因啦、缘啦、因缘果啦，就是我们有这些惑烦恼，我们去造作，然后我们就结这个果。众生最怕这个，可是修行人最怕这个和这个，因为你已经造了，当然你要接受。可是我们现在急着要去除这个果，
可是不知道要去除这个因。可是不管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东西都已经是种子，那种子我们就叫讲的习气，有时候讲习气，有时候种子，如果要讲更专门的，就习气其实就是种子，习气就是说已经酝酿成一股力量了，它随时会冲出来，会作用出来，所以就习气种子。然后名言种子，习气种子，名言种子就是用一种观念的习力量，一种习惯，动不动就是名言。名言不是名言，其实意思就是观念，观念也是一个种子。你动不动判断事情，就是这种观，这种习惯性，这种概念。那一种就是一种习气烦恼种子啊，就是这种种子就是一种烦恼性。所以我们有两类，一个是属于观念上的种子，一个是属于烦恼上的习气上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啊，就是其实最主要是分这三类。那有时候就是烦恼贪嗔痴慢疑这种烦恼种子，有人贪很强嗔很强起来，那起来以后业种子就是依以这个种子又带动了另外一个种子，就是你会去造作去做。好，有时候是有的人是想，可是那个业没造，就停在那里，就是只有内心污染，可是业没出去。所以我们一般造业有两种烦恼，有两种业报。第一个是心理的烦恼种子起业报，就是自己受苦，内心受苦。再过你实际造相别杀，第一个杀念让你内心污染，受一个业报。再过杀了众生以后，跟众生对外结恶缘，这个又另外一个业报，也两种，有两种。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杀了一个人，你跟对方道歉求忏悔啊，对方答应你了，他也就说啊，他因为他很慈悲嘛。比如说你杀了一个圣者，圣者不会报复你的，你杀了罗汉，罗汉到最后就是下辈子他又出来，结果他看到你，就很火大，就把你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业报啊。那么罗汉看到冤亲债主又变凡夫，搞不定哪有这种事情？罗汉他不会再杀你的，也就是说，你杀了一个人，未必他会杀你，因为呢，他没得杀你，他因为他没烦恼了，他不会再起一个杀念杀你。可是你曾经杀他的那个结的业啊，在你内心里面会有报。那如果你杀他，他也还在烦恼当中，他可能有机会他会杀你，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忏悔是忏两面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三个，这个障四德，四德我们叫常乐我净。好，这个常乐我真的顺便讲了，我们讲常，其实一般来讲在声闻法就是要反对这个常乐我净的。所以我们讲四念处就是要对治这个的。我们讲四念处就是对治，常，我们就是说观心无常嘛，对，观心无常，就在对常的。观受是苦嘛，观受是苦。好，观法无我嘛，对，观法无我，观生不净了，对，这个我们的四念处啊，四念处其实就要对治常乐我净的。可是，在大乘讲到最后讲常乐我净，哇，这个，我们四德常乐我净，色大乘顿讲的，所以这四念处，它要断的是什么？那个凡夫的世间执着什么？常执着我的心是常的，执着这个诸受是乐的，这个是世间的。那大乘讲的常乐我净，不是在救世间的，这个常是讲极灭常。这个我，也不是讲我执的我，这个我是讲这个法性清净的我。所以这个常乐我净，大乘的常乐我净的定义跟世间执着的常乐我净是不同的，它是在讲法性清净的， 从法性功德法身，这叫这就是法身四德啊，这是法身四德啊，法身的四个德啊，这个不是在讲世间的哦。所以此常乐我净，非彼常乐我净，这是法身四德，在讲法身自体清净的。那我们如果有惑业苦这种烦恼出重障啊，它会怎么样？它障碍你，让你的法身无法证得法身，无法呈现法身，对不对？因为你一定，你有这些烦恼，一定是在进最根本烦恼是什么？无明嘛。你在无明里面产生执着，产生执着又产生，好药追逐造业，然后你有苦果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能产生这种障碍，常乐我净，这是法身的常乐我净。是由此定故啊，为灭令灭，以灭令不生，能对之所对之，即对之所得，以二乘系不同，故言差别啊。这个就是后头不管了，就是说最主要是在谈这些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谈的就是我们要去除这些烦恼啊，常乐我净。这个你要了解法身的意思哦。所以你看呢，我们从这里来谈一些道理。很有意思，如果你们都能善观察，如果能很多地方稍微体会一下很多道理啊，讲一件事情你们就能体会一件事情了。我们上次不是讲说语言是虚妄相吗？语言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讲在佛法里面讲我啊，哎呦好可怕，我没有啊，我就看你怎么给他定义，我有没有过失啊？如果你要从众生的烦恼性来讲我的话，这个我就是代表一个烦恼了，一种执着。可是如果我把这个语词应用到来讲法身的时候啊，它就是一种妙用啊，它就在彰显我什么不变的什么？为什么不变？不落生灭，当然不变嘛。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常乐我净要对治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常乐我净就是要对治四念声闻的那种对法的偏一边的。你讲净，你讲不净，你不净要破除世间的那种染污可以，可是如果你在不净上执着有一法不净，那我就另外再讲净来破你，你知道吧？若众生未能清净，未能就近啊，我就再生一法来破你。所以声闻来破世间人的执着，你讲世间清净，我跟你讲是观身不净啊。你观身不净，在执着身不净，只有一个不净法，只有身为不净，那我就要破。其实法身是很净的，为什么净？这时候我们讲的那个净啊，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你就知道这个净一定不是什么净跟不净的对比的净。我们不是心经讲不垢不净吗？那请问这个常乐我净是哪一个？不等于这个常乐我净的净绝对是什么？不是要离开什么？
想不开，
这一个不够不净的净，不够也要不够，也要不净、离够净两边的清净。所以这个清净不是用跟污垢对比的那个清净哦，是离开垢，离开清净。如果你执着你清净，就是一种染污哦。为什么？法性无一法可得，哪有净可得啊？你知道吧？所以你要讲到我清净，你污垢，你也污垢啊，就好像说，哎呀，你手当中有油污，你看我没有，我上面有那种沙拉托，你看我沙拉托多好，一个是有油污，一个是沙拉托，那么多脏，对不对？你虽然沙拉托是你那个东西本来是要取，哇，怎么讲？那这个东西如果是这样，就不要放在这里的。这个是你擦还是擦不起来？
绿色的可以，黑色的可
以，没有擦，
绿色的我没有擦，
哦，没有擦，
因为板擦它已经很厚了，那个色。色垢已经很厚了，
所以我有擦过，他会写啊，那对，我都有必要的哈。
那还没有擦。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哪节？
不够不净。
好，总之呢啊，我们在讲任何一个从这个观念里面可以当作来说，语言本身啊，你自己在思维佛法它的用意在哪？如果你不知道取其意的话，你在这里弄到最后，每讲到一边你就执着一边，讲哪一边执着一边，讲不够不净就执着不够不净，讲常乐我净你就执着常乐我净，然后你又要用思念出来对，到最后你又掉一边，到最后你其实 你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清净是它任何语言只是一种善巧方便，要让你入于佛之见，不是要你形成一个障碍，是。所以当一个人对佛法产生哦，应用佛法去除烦恼的时候，竟然把佛法当作一个净的东西，对世间产生垢哦，我现在修行佛法是净，所以我就执着净，这时候又成染污了。为什么？你说你看楼梯让我离开地面呢，所以我喜欢楼梯，我是叫你到二楼，你站在楼梯，那楼梯多好，让我升上来啊！那好吧，你就站在楼梯。啊，哎，你看这个清洁剂多好，能让我除污垢，哦，去污垢。那这个清洁剂太好了，我就保留清洁剂在我的手上。哎，那你当初为什么用清洁剂？就是让你的根本用意是让手清干净嘛。去污垢只是它的手段，真正的用意是手干净。结果因为他去污垢你很高兴，就说这个清洁剂说好要保留起来，哎，好，是你保留下来的，可是你记得当初你用这个清洁剂的用意是手清净嘛，你手没清净呢，为什么？你有清洁剂在上面，对不对？我本来讲观身不净是要你去除你那个执着啊，可是你讲完观身不净，你执着不净，那我就用净再把你洗掉，对，好吧，这一层一层，所以说语言有什么用意没有？如果你语言，我们来讲哈，什么叫杀？杀好不好？以后就不要乱打了。杀生好不好？杀生当然不好。杀生好不好？这两个字好不好？这两个是。这两个字就是有色彩，安尼为名嘛，哦，安尼念，它有没有作用？好吧，就算这个杀生，这个其实就是有没有用？没用就擦掉吗？所以它没什么意义吧？好，那就杀生的意思有没有用？那你如果自己妄想把那个杀生拿来杀众生，那就不好。好，如果你把这个众生，这个生啊，这个生是什么？恶众生，是众生就是众因缘和合生嘛。如果我杀的是什么？是我内在的恶众生，我杀什么？杀我的杀念，你有没有听到？我内在有起一个众生叫做杀，那我现在要起个念头要杀这个杀，我有贪，我起个念头要把这个。杀就是破灭嘛，我要把我这个贪念破灭掉，那这个杀好不好？可以，这不是我讲，这经典有这么说，就不要看到杀就吓到了，他没什么，就看你怎么生他的意思，是不是？所以你们现在很多东西就必须要掌握，我们不是要给你一条硬邦邦的路，而是给你智慧的。佛法其实就给智慧，给一条，后来你就可以眼，不是我一直牵着你走，而是你眼睛睁开了，你可以找路了。先继续用意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看这个48这个惑障啊，它这个里面有几种障，它就是惑障、业障、啊、道障，其实就是一般的惑业苦，可是它多了一个叫见障。惑障就是贪嗔痴慢疑的哈，就是失惑。能障正道，障蔽正道，业障生口意所造的恶业，那个恶业就造了，哪时候结果不晓得，有的就很快， 有的很慢，那就快慢由谁决定？由因缘和合决定。所以当一个人恶业已经造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赶快刹住，让他不成形。好，那你说一定报吗？不一定，恶业不一定报。如果你讲说一定报就是常见，那你就不会报的话就断见。那怎么报？那因缘和合到了就报，那因缘不到的话怎么报？谁报啊？阎罗王，阎罗王还是无起缘起的，对，阎罗王他会自信在那里吗？啊，是不是？所以我讲说黑白无常，其实这个意思非常有意义。会不会有黑白无常我不知道，也许见过好几趟就忘了啊。不过就是至少黑白无常，就是说不管是善业恶业都无常，所以黑白无常的用词还蛮好用的，对不对？善业无常，恶业无常，无常，那黑白无常它也无常啊。所以你看业障啊，身口意啊，那报障就是已经受用的，已经结出来的。那再过来就是见障。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会讲说是这个祸业苦哈。我们刚才讲祸是把它讲到是烦恼的祸。其实祸基本上哈，一般来讲是讲因呐。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解释祸业苦的时候，祸把它包含什么烦恼障跟啊所知障啊。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讲祸业苦的祸，我们偏向什么？依照这里讲是思祸。其实你看啊，祸业苦，我们一般正常解释的不是讲正常，我们这个祸会把它分什么？所知障，好，烦恼障。那这个就是，可是这里是偏烦恼障讲了。因为我的惑是什么？第一个是迷惑你的知见，还有迷惑你的身心烦恼。这个惑就是一种不明嘛。所以我们有时候真正解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会这样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法对立起来，为什么我？因为他这里解释是偏什么？偏烦恼了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三个苦，如果我们讲四个苦。讲四个障的话，那等于是他这里见障是另外立一个障出来，对不对？等于是把所知障挪出去了，有没有听到？如果我只立三个，那这个惑障就惑就代表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如果我立四个，这个所知障就被搬出去。那为什么我讲三个的时候要把它放进来？因为我们任何一个法的分类啊，已经是一个周圆的、完整的。我今天强调的是果，这强调的是缘，这强调的是因。所以因难道只有烦恼障吗？我们讲因的时候，一定是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分成四个，这叫做因、缘、果，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现在不谈见障的话，只有谈祸的话，这个祸一定要含两种烦恼，懂吗？如果单讲一个烦恼不完整，因为这个祸是讲因的烦恼，这是造作的烦恼，这是结果的烦恼。那如果我们因为你如何定位这个地位啊，有时候你要看整句话的分类，所以你在解读经论的道理，有时候你要看前后文。不要急着 解答它的定位啊，一个东西的定位要看它跟其他的。我今天是三分法，我今天四分法，内容会改变。为什么？语言无自信。所以如果你每样都背得死死的，然后每次应用的死死的，你会解不出来。所以我们在正式讲惑业苦的时候，惑经常是讲所知障跟烦恼障。可是如果这个地方分四分法，把所知障挪出来，那你就知道这是因，这个惑障啊，这里讲惑障跟见障，这叫因啊，它是业，所以那这也没什么冲突，没有，就看你怎么解读而已啊，没什么问题，是不是？这样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没有？好，所以 这个所知障、烦恼障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有很多哈、那所以说我们要断除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哈、比较常多篇讲思惑，就是说啊，贪嗔痴慢疑啊，其实修行的第一步是什么？从正见开始，八正道里面正见开始。为什么你那个正见不建立呢？后头那个修行相对。那我刚才要看到那个什么明伦，明伦那个李炳南居士有讲说开悟悟的那个哈、他讲说那个悟啊大彻，就是当你的烦恼再不能动摇你的时候啊，啊，这个我念给大家听。看念完会不会悟哈、不过这个里面我另外再抉择了哈、说到开悟，雪公说在心理上突然断了境界，得了法喜，心理一变，世间的财色名食睡来到跟前，对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这便是悟。而大彻大悟还是不能了断生死，到了大彻大悟，到了彻悟之后才算修行，不悟以前则无法修行。修行乃去无明，无明去了，成佛才有希望。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基本上没问题啊。那如果要再讲，还是可以不同的讲，因为你总得建立悟的解释。的定义，所以这个悟，如果依李炳南居士所讲的，这叫做解悟，但和正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解悟，然后行行，然后正悟。解悟哈，然后行，然后到最后正悟。所以其实哈，我们一般人不会再把语义上定得那么清楚了。那他现在如果他这样讲，我就说他在解的，就是说等一下文会、思会、修会。那可是如果你真的到了无漏会的话，那是解脱的哦，懂吧？所以我对这个讲法我没意见。可是如果要再把它讲得更详细，所谓大彻大悟，如果我的悟是定位在正悟的话，那是不是他真的了断生死啊？那真的是出国以上了、啊、好，那如果你是文会思会，那是解悟，这个还在修了。好，那我们来看啊，他这里又讲说，我们专门再抉择一下，帮助我们借这个因缘啊，世间的财色名食睡来到跟前，对他感觉不一样。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财色名食睡都没有感觉了，他是不是彻悟了？不见得，不见得。那个植物人啊，都没感觉，哎，彻悟。所以说，你故意开车撞了，让成这个植物人就彻悟。第一个我们要讲，一个彻悟的人应该是这样，有这样不一定彻悟，有彻悟的人一定会这样。为什么？不然你怎么叫悟？懂吗？彻悟的人应该不会在财色名食睡执着，可是不在财色名食睡，在这这个财色名食睡不执着的人是不是彻悟？不一定。倒过来不能这样，这样讲可以，倒过来不能这样讲，因为只有生禅定的人大概这个就不会，只要有世间禅定的，这个就不会有。为什么？财，他要财，但他要变的给你，他要财，你讲还要吃八心元，你要我金砖钻石，我要提一个仓口来你当，我变什么爱就爱啊，我管你遐济，我拿那个要去买什么东西，我根本不需要。他财对他才没用啊，税，他为什么要税？民，你现在我们在赚。有的人爱名，可是那个名是基于什么呢？因为你的赞叹不能称他的德，你不知道他的功德，你赞叹他不需要，因为他的心不在这里。你所赞叹的那些东西，我们讲一个比喻啊，现在突然一个小孩子啊， 啊，或是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一个喝酒醉的人跟你讲说你好伟大，我好仰慕你，你会不会高兴？或者你坐在这里不要动哦，你赶快跑。为什么？他的赞叹对你来讲没什么了。那有低层次的会，越高层次的，你要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因为他没有色法，你要赞叹他什么？他哪需要有一个我在哪里让你赞叹？所以到一个世间层次就已经这些就没了。好，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当做一个判断彻不彻悟的标准。那可是一个感觉出来，那个感觉不是什么突然断了境界，境界不会断，断了懒惰的境界了，断了一个迷梦的境界，对吧？哎，原来那种原来，比如说你对这个境界一直执着，不对不对，突然清楚了，所以境界还在，执着心不见，那种迷惑心不见啊，境界在，他不会因为开悟了你不见了，拜托，那你不要开悟，你开悟了我不见了，那还可以吗？是吧？你要自己不见你的事，你不能因为你开悟我不见了。所以说开悟了以后，你还在坐在我前面，懂吧？所以他断了境界，不要以为什么境界没有，断了境界是从一种执着的五蕴转为不执着的五蕴。也就是说本来有那一份心，迷梦的心到清醒的心，那心在不在？在，心还在，判别能力都还在，只是不懒惰，是这样。要这样来看，不然到最后有的人抓一边，到最后又误判了很多东西，又越衍生一些其他的错误的看法会出来。不过基本上这个是没有问题，不用，因为如果要这样光我们刚这样讲，他那一篇跟我讲我这个定义就完了，后不后头不要再讲，每次都只定义完就没了。所以有些话，有些人他重点是要引导你怎么样修，不是在定义什么东西。那我们只是说在教学上为了让大家了解补充，所以不需有时候不需要谈也可以。好，那再看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哈。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有两类的障碍，那你修完的时候有产生对治作用嘛。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我们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观一个知识而已。第一个，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你必须要面临的就是这些障碍。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人修行成不成功，我们应该要来看什么？看他障碍重不重。所以同样我们都在打坐啊，你要看这个人烦恼很重，那个烦恼重，其实有时候你不是你看的，不是你看的那种的啊。有时候你这个烦恼这时候很强，有时候那时候才强，或是你以为这强其实不强。怎么讲？有人的烦恼是明明秘密的，有人强，有人烦恼是显出来的。就是有些病啊，有病人会长疮啊，其实不一定大严重，不长在里面的那个就麻烦了，那就是癌。出来的比较没问题，躲在里面的那个一直扩充的看不出来，像尤其肝。肝癌最可怕，为什么？因为肝没有神经，不会痛，都是到最后有问题的，影响到其他的才出来。所以像这种没痛的，你不要以为没病，那最容易有病，因为你都不知道，那没神经。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烦恼，在修行上有很多烦恼，都不是我们简易的，其实有时候要自己去检责。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很深重？对你来讲其实好像有，可是好像也不是那么深根的那么重，拔也拔不起来啊。这个有时候自己去觉察。那有些东西总之你就是必须要去对治你才知道。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观念要先理清了，因为观念是一条路，路不清楚你怎么修？就刚才讲了，你没有在这里讲它当然是解悟啊，你对修行的观念没有，你修行是没有不上路的呢。经常修这种东西就挖东墙补西墙，做了这个东西接另外一个烦恼起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观念要先确立，确立以后你自己修行 你才知道。所以这个我是一直强调，师父已进门，修行在个人，不是剃度，是观念。让他了解佛法的正知正见以后啊，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我路给你的，方向给你，观念给我，那你不学我也不能帮着你，而不是剃度。剃度在讲这种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就是说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观念也都有了，那要不要修是你的事了，其他没办法了。其他有只是辅助你，给你一个助缘，给你一个呵责怎么样，可是基本上大方向一定是自己。可是在他都还不清楚，还要依人依法的时候，这个依人的时候是师父的责任在这里。到最后他已经知道依法不依人的时候，那就是他的事情了，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我没有把握给弟子好好的教育，不要轻易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假如我们以后这边有人要剃的话，我们没有人要剃啊，这剃就是代表剃，不是一个我的观念啊，不要谁属于谁啦，啊，就是说这僧团找一个人代表，那你是僧团的一份子，那他只是剃度成就你出家，那其他就是教你这样，没有谁是隶属谁，这样最轻松。剃的人，反正我也是你的剃度师，也是你的教授，最重要是教授，而不是那种剃度。剃度没什么，就是一个仪式。剃度，那再过来教的人，那就由僧团来教他。僧团的人，有的人是从知识教你，有的人从观念教你，有的人从戒律教你，有的人很多方面，每个都是你的教授，对不对？那这样就没挂了。那以后你是谁？你说我不要垂问剃度师，没有，你没有隶属谁，不要有那种眷属心，不要眷属心，那这样很麻烦啊！啊，大家要剃啊，剃剃就家己用，我剃十个，你几个？这不是你，啊、你又不像猪，生那么多个，你生的是龙象，不是猪，对吧？所以有些东西，这个以后。剃度也无妨，不过就是我偏向的以法治来，不要用个人的啊。那即便这里面有善知识，你要跟随他，那纯粹就是入团体嘛，一起学嘛。哪有说我一定跟他去呢？没有，僧团就是僧团，不要有那个人的那种人脉啊，这些弄久了就会出问题。好，那我们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们要对治这种烦恼，对治烦恼以后才能定。那我们也因为要对治这种烦恼，所以我们急修，我们很精进修定，因此我们在远离这个烦恼所得的清安、清净、喜乐才会有。所以修行里面你要见得到它的真功德，你见到这种真功德，你才会想修行啊。我发觉我有见障、初中障啊，这个果护着我，生生世世让我不得自在，今生我会断它不可。不要让他老是当他的奴隶、啊、好，因之二定是对治此啊，哈，如次应配、啊、何故此二名为长善方便、啊、能长善法之方便故。这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能长这个能长诸善方便啊，好，因为他能什么？第一个，先相互烦恼。从对外对治烦恼，从内里面啊，让你身心喜乐，再过来最大的功德是什么？让你得出离解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云何令方便法得善清净也？我们有什么方式能让我们得到清净啊？宋曰啊，这个得善清净，我看这不是我有没有？这个我们讲说善方便啊，其实我这里 这个其实这个定哈、哦，我这个五十啊，其实应该这样，因为像这个善方便法是得清净，是有哪三个方便法，就是直举舌哈、哦，这个应该不是在讲，因为我可能那时候定得太快啊、哦，所以这个五十我的注解应该是在就奢摩他和毗摩奢他来讲，那现在目前要讲的是用什么方法让你毗摩奢那能成就了。有哪些方便能让你的定直观成就，所以这时候解啊，这个我们可以把五十划掉可以啊，或是你就讲说当作参考你对奢摩他的功能啦啊，那可是我们目前下一个要讲的是讲什么，什么方式可以让奢摩他毗婆奢呢可以成就，要哪些技巧啊。颂曰啊，此清净因之为修三种相，即啊指侧举舌三个，即指一个，侧举一个，舌一个。啊，随次第因之，若心诚恐莫啊，于妙事起缘，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心一直沉沉沉沉到最后那个心力啊，心力弱了，起不了正观了，这时候应该于妙事起缘。再过来，若掉恐举身啊，厌背令除昧，这个厌背啊，用厌背法让这种掉举去除掉啊，远离于尘掉，其心注于舌，这是第三个。所以说，一个前面这三呢，就是若心成恐莫啊，这个一妙是起源，这是一个对治法，对治法。第三个，这是一种怎么讲？这应该不是个方法了，严格来讲不妨，这是一个境界的舌，应该是属于一个境界啊。应该是属于一个境界，待会我们会细谈啊。无功任运流，恒修三种相，定则修三相，不独偏修一，为遮尘等事啊，互为尽其心，就是让你的身心在禅定当中啊，得达到一个平衡，不要太那种不当的那个心啊，你要透过方法把它驾驶得很稳定，这时候你的身心可以清净，你的定法能成就、哦、所以我们要讲说如何令得法啊，令方便法得善清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善清净就是心清净，可是用什么方法，就是啊，这个直举啊，直举舌三个法，这个善巧方便让你的定成就，让你的心清净。所以那个注解那个是讲到前面去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谈这个，谈完了以后啊，我们要谈哪一个呢？谈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我住家住的这个第63页，九种注定加行，九种注定加行，因为我们再过来就要讲他的功德相，讲他的功德相，所以我们这个九种注定加行，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定有哪九种要领。现在我们在讲这另外一个，就在定当中，你的心念的尘啊、局啦 啊，我们如何让它平衡？可是，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修定的时候，还有几种方法可以让你的定可以成就啊。这个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所以特别标出来。那以后大家。这等于是秘诀，好、哦，的秘诀，这修完就会天禅九变，好、哦，这也变身了，好、哦，我看了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心情看的就、哦，觉得真的是拿到秘诀一样哈、哦，啊，其实道理我们有的也知道，可是现在心情也不一样，就是如果你能如说行者哈。哦，哎，真的会发现眼前功德就在，这一切功德就在眼前了、啊，就看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运用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 四曰啊，为答前问求禁定者，修三种相，云何为三？为持、举、舍三个。复云何修？哪三种相怎么修？随次第因之啊，随其惑障升起之时，因次修习。在于何时啊？复修何相？这个说应该在怎么样的时候啊？什么哎？这个应该怎么个修法啊？什么时候修什么样的法？然后且辨测举相，若心诚哈、啊，因为这个语词有点，老实讲，这个解释，我不知道当初翻译怎么样啊？这个解释有点语词不是很顺，有些地方，所以为什么这个后头很少人讲？我想大概有一种关系。不过，我觉得不影响，因为它简短，所以方便大家译词。只要道理懂，余字我们只要背诵它的颂文就好了。那道理懂了以后，你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个中间维系的这些语词有点怪怪的哈，那没关系。你看，且辨测取相，结果又讲若心诚恐莫。定者修三相，这好像语言好像没通，那没公这样没调节哈，所以有点怪怪的啊，的确是有点怪怪。不过那没关系，反正就是要告诉你怎么用这个三个法对治三种现象嘛啊。那修三相如下当治：若心沉默，可修测举啊。何则是也？于妙事起源令心喜为相。这是就是你掌握这个原则了，那你这个妙事，拜托你不要起那种烦恼妙事哦，那是把你心彻底起来了以后，我结果你这个放也放不下了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嘛，如果你修行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发觉你好像清净了，你必须要圆那个你容易挂碍的境，取了以后你发觉说，我心还会动荡，哎，那你就要知道说你心为清净了，啊、哦。可是你在测验自己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以前有一个禅师，他开悟了，他就跑到什么街头上、市场里面去信念，因为有进来才知道说自己心有没有转。就刚才这样讲，其实这个就属于解悟的部分。我懂了，可是我的烦恼呢？哦，我是不是真的懂了？或是我真的还没看破，只是一时的境界。我认知而已，所以他就到很多人多的地方。所以你不要看有些人，他像，当然现在有没有这一类人不晓得，不过他就是在境界里面，看似在繁华的这种红尘世间里面，他其实在修观的。他要看自己意念有没有动荡，有没有那就是，一切师尊讲的、啊，你今天有没有，你就在这境界里面去试，啊有你就必须要谨慎。那可是话说回来，你的功夫没有，你真的进入到现实境界一修，你会垮掉的，说垮就垮了。所以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该防护的防护，那可是你不知道，你说要测的时候要举那个，就像我们打那种疫苗一样，打下去，哎，有反应哦，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烂了、啊，这是有反应了、啊，可是它会不会让你生病？可是能那么增长你的抵抗力，可以，这是疫苗的好处了。好，就算你要取一个劲来做一思维，可是你动了，表示你还有烦恼，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对治？那像现在你要起妙事的话，就是说起喜爱劲。那什么喜爱劲？喜爱劲就在诸法功德相，就取功德相。那功德相有很多东西啊，像比如，有时候啦，我们姑且了哈。讲，比如说有些人就是那种胜他心强，好，就是我们讲的慢心强。那这我就讲过，慢心有时候会帮助解脱的修行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不敢比别人差，修行在这种我何许人啊？大家那么精进，那么亲近，那我怎么不行啊？其实这种心是傲慢心的。可是傲慢心却是一个精进，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个殊胜，就是比如说你修行完了以后，你从此为人天所敬仰， 这里面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个想法，经典里面其实有时候透露出一种善巧方便，你为什么要人家敬仰啊？可是你就喜欢被敬仰啊，所以因为你喜欢被敬仰，我就跟你讲，这样又可以又会被敬仰，所以你就应该念佛啊。所以在念佛的时候又有需求被人敬仰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烦恼在？有，可是这个烦恼对治你的一些初衷烦恼有用啊。啊，你有没有一开始修完什么都没有，没注意啊？对了，我知道那可以解脱，可是我不知道解脱是往哪个代志，我就修起来不加加不比不比啊，对不对？不然你们要吃天天吃蛋，蛋到最后，对啊，吃蛋很好，蛋到最后就不来了，对不对？就像以前我在敷衍里面都蛋蛋到最后就去抗议说，都不来了。为什么？那胃口嘛，习气不是一下子断的。因为理论讲到最后，哇，我们到山上去，哇，山上修行真好啊！对啊，去啊，去完了，我好高兴啊！那明天要上班，明天有事，就溜了。为什么？偶尔可以啦，天天不行，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那个理论啊，你要见智见智，所以说你要太快把它折断掉了。所以显然修大行的人也是要大根器的人呐、啊，或者一下子也受不了了啊。那、哦、所以说我们现在话我讲过来，你今天做一个善知识，但不过你要掌握很好。如果你不当的引导，到最后会升起更大烦恼。可是你要知道，你要取一个能让他内心生喜相，因为他现在修已经成相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有一种使不上力，很沉默。那你要知道，你就要让他，你要了解对方，那甚至可能人家不了解，你至少了解你自己啊。那你应该申请来某一类的功德相，然后你耗耀他。那有时候是这样，反过来，你成的时候能不能用另外一个指向？啊，他不是直局吗？可以，那就合者，合者什么？合者你啊。你再懈怠就晚了。哦，你看，我们有的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是修妙相还是修指相？是修指，为什么？没什么好乐的，没机会的。所以你说，你如果得癌症，你说你赶快啊，用功啊，哈、哦，用功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环游世界。你跟我讲，我如言。我连是要死的，无法度环游世界，我嘛想无啦。你搁我用这号声，我声这种我得不到的。你跟我引用那些我得不到的，那没用啊。这时候你要讲说，你应该怎么样？像比如说得癌症的人，这是很个人嘛。第一个，癌症是不是好是坏？一个人突然被撞死的，和你能预知实质的。虽然你不是很准确，不过三个月半年是不是一直死死好用功啊，临时死都没得准备啊，所以同样要死。如果让你有一点时间准备，其实这种事对你来讲还算是福报，如果不要太苦的话，是不是？如果你往这边想，你突然死了不清不楚了，这个才苦了，对修行人来。这时候你要讲说你有这种功德，还有就是说你现在时间那么短，你下次就要轮回到哪里去？你还不用功，还能懈怠吗？这时候就不是说什么尿事啊，这是一种你未来动一种威胁利诱一样，你再不用，事实上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用功的。这也是四十二经章经讲的，唯有你知道一洗不来就没生命的这种人才叫道人嘛，是不是？那因为他是有，就像我们那个普贤菩萨警钟记，难道是叫你他要你精进哦，振奋起来，他是要你学什么如少随语，他不是叫你思考乐事。所以只是我们了解这种原理，某一类人当心沉默的时候，你如果再跟他讲无常苦，其实增加他的压力，因为他的根性就这样。你再跟他讲越沉重越沉重，一定不拉你，他会想回避。这时候你要跟他讲你的功德，甚至你要从这种功德，有时候讲的越具体越好，观的越具体越好。有时候我们讲的功德太遥远， 所以这个你当一个老师，未来要引导人啊，居士，你也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你要能看到功德，因为你要鼓励人家修行。你跟他讲说未来可以成佛，好远啊！我今麦的嘴大，你敢讲成佛？会啦，我想不嘛，先就不要得来。好，我现在就是苦恼嘛。你跟我讲那些我都可以啦，可是那太遥远了。所以当你要测举，要让人的心启动起来的时候，你要举他现在能圆得住的功德相，也就是你要了解众生心理啦。你要让他看得到，他现在只要努力，他看得到那一份功德。那等他这个身心安定的时候，再跟他讲另外一个功德。你可以长远的功德讲到眼前的功德，让他一步一步取得到。这时候他这个修行的信心才起来。那你跟他讲那么遥远的东西啊，不然呢？那他会有利，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他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善根也深厚，自己有那一份根性。要往前，我说你有时候我们讲了很多，就放下嘛。嗯，有讲跟没讲，我也知道要放就放不下才问你嘛。那你跟我讲放下，那不是白讲？是我们经常跟人放下啦，观空啊，观空怎么观？怎么观？那你要告诉他怎么观啊？是，因为对不同的人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已经对空的事件建立了，你跟他讲观空你好啊，对，只是那时候一时迷糊，你说你不是很清楚诸法无自性吗？这时候不是在问题当下去找答案，而是把问题放下，不是找答案，不是在问题里面找答案，不是在梦境找答案，而是就把梦抛弃掉。对，我忘了，我一时失去正念，谢谢。哎，这个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有嘛。啊，若他空见都没有，你要空掉，我估计讲啊，佛念他空啊紧，那中共晕了，都空了，什么都不想，晕了，这不是更快吗？你讲那些，你不要自己不懂，随便讲。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个，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不要再讲了，再讲啊，连我这个在旁边听的都会起苦恼，因为你讲这种连自己都不受用的东西，虽然是佛法的语言。可是没用，对吧？那你要讲空也可以啊，那至少你要懂得诱导，是不是？所以我们学佛后来你自己啊，有时候要从自己身上去想，你自己在很多的经验当中，以你自己修行，你最容易让你自己起心来修行的是什么？你就用你的例子来讲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啊。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会观察自己，其实修行很多部分是什么？观察自己以后才知道众生的，事实是如此哦。所以我就讲说，那个他心通，其实他也是经常是知道自己的心念在动，动了以后哪是颜色变化，所以他知道说，你的颜色变化就是什么心念。那他也是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他绝对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外面，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了解。所以说。有些观念你不一定有这些烦恼，或是你有这种烦恼，可是你没那么重，可是因为你有这种烦恼相，所以你知道它的苦集，所以你就会从这个道理找出原来是这样。你不一定那么重哦，事实上是啊，对的，我因为是这样观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烦恼啊，表面上有很多理由，可是最后的理由其实因为哦，你的自我没得安定，你的自我不被肯定。你知道有时候问题出在这里，不管是男女感情啊，或者世间的人的人际关系啊，有时候他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严重性，而是你否定他的意见，你否定他的付出，也有那样是否定什么？否定他的存在。只要你肯定它的存在，你怎么否定它都高兴呢，对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当然想想，我们有时候这个念头是因为并不是那个事情，老实讲我这个人也是很大方，可是我哪会连一块都不要，因为你对我看不起， 我一口嘛外哩，有啊，不是报纸的，哪个报纸我先看忘了。他供养很多地哦，布施很多地，他只有一条路，那个路是人家要尝过的，他就偏偏不给，而且故意找挖土机把他挖很多洞。你说他是很奸诈？没有，他已经布施给公的那个地很多，就是偏偏这条路一路不敢关了，一路看不退啊，因为这些人不尊重他，所以伊的路导游还伊就偏偏啊，恁要行这条一条，我土机也会做地坑的，不爱恁过的安怎？我未欢喜，他就不高兴这样啊。其实这些人只要团结起来，跟他道歉，肯定他，就解决了。那黑矮那些人要告他，这里告啊，我的地呀、啊，这个告到哪都不晓得了。所以你这时候他，你要知道他的烦恼其实在哪里，不是地，他不只不在地。如果他在乎地，那些地他不会无私出去，他在乎的是被肯定。所以有时候很多烦恼，你自己。你就看到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我们不必然像他这样，可是我们有类似的烦恼，那我有从类似的烦恼去推出这种烦恼，你就说懂得善观察自己的烦恼相，也相对能知道很多烦恼相，这就是修行人的价值嘛。那你知道他，当然也能对治自己，那也知道真正烦恼原因在哪里，你在寻求什么样的肯定，什么肯定，那中间这种肯定有什么意义。好，所以我以前要讲了，我自己，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我常讲，比如说现在有人赞叹你，哇，你很高兴，哦，接受的好高兴。可是一个明智有智慧人在看说，你很高兴，他也很高兴，他送一个东西给你，你拿到很高兴，可是我怎么看都看不到呢，啊，你怎么他拿给你也拿得好像真的给你，啊，你也拿得好像真的拿到，从不高兴就变高兴，可是我明明看不到东西啊。可是迷的人就觉得有啊，你给我的，啊，我给你的你也拿到了，好啊，两相似乎，可是实际上无一法可得啊。为什么这种赞叹肯定，老实讲是很抽象、很虚妄的。可是我们却需要这种虚妄的东西来拿一个没有存在的东西来装饰自己。你看这样我漂不漂亮？哦，好漂亮啊！那他对方也说好漂亮啊！哦，你被好多人赞叹啊！哟，你真好啊！那他就对你看，你看那么多赞叹，我很舒服。可是有智慧的人，那你都鬼搞弄垮弄不明呀？他就是一群人好高兴在那里演戏，不是演戏，真的在那里过日子，过一个吃了那个安慰他命以后的那种飘。那好快乐，好快乐。可是亲戚呢？哎，亲戚高兴什么？他在做什么？都做假的，可是当真的，就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善观察中，然后你要寻求肯定什么东西，到最后让你自己疲累不堪，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意思从这里转过来看这些东西，那这个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能知道自己的身心起伏，这其实就是你教学的内容。那可能你碰到不同的东西，可是你要是懂得这种原理，懂得这个中间内心起伏了一点，其实你可以看到类似相关的一些烦恼相。可是如果没有很多经验，你已经有了，可是你不会观，旁边都已经帮你体会很多了，你自己当事者在广工几细讲，重复换重复换重复换，旁边都已经体会都解脱去了，结果那个受苦的那个人还不知道解脱，是不是？因为旁我们不要当事自己去受到苦，就能看到说哎呦这个过患很大，就感到远离了。这个当事人可以重复换了好久，到最后去轮回，他还没体会到，结果别人旁边看的都解脱去了。就维系住自己懂得善心观察，用心观察，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道理。好，所以你如果我们至少一个原理，让一个人成了啊，在修行上那种力道不出来，或者禅定当中那种静心不出来的时候，你应该观想什么？观想禅定功德，观想修行出离的功德。那如果你发觉功德不能产生作用，你就观想它的过嘛。观 你那个妙事有时候妙妙不来，要先观过，过完了再观功德，你就会喜欢它了。因为禅定有什么好啊？禅定可以生三明六通。那我在想，没有三明六通的那种无愚痴，想要做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功德力。转过来，如果我有三明六通，我不需要再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为什么？由自身产生的无边功德力，自受用，他受用。我不再是一个乞丐了，我不需要祈求人家对我的护持，不需要，我不需要在这个世间里面要，天气的冷暖，趁机回忆，我在这里动荡不安，不用了，因为我不太在乎这些了。我有无尽的布施功德力，我有无尽的忍辱功德力，我不怕这些。一环从观过，再观他的功德，好，那我这个现在的那种心，我为什么在沉默？我这时候不精进，这个功德哪时候得？提起来，好，所以以多方挫折自己心，激励自己心。好，所以说要以这个相，又即止相者，若心调举啊，或恐调举者，应修极处。怎么极处啊？此云何修厌背令除昧，以所言尽啊，极生厌恶，以自内心令过止息啊。就是说。所缘境不是你禅定的所缘境，而是你内心在那里调动不安，什么东西一定有东西让你调动不安的嘛？你就观察那个境界的过失相，厌背它，厌离背舍它。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你要看出过失哦。他很过失，内心潜在告诉你啊，你是礼拜，我操，那你这种厌离也没什么用。你看不到真正的过失，有时候那样，这个不好不好，可是内心其实喜欢，那就没用。所以你要真正能看到他的过，那这个过有时候也要看自己的细腻啊，心细。所以有些人哦，该细不细，不该细不细啊，就是该细就是该细的是有像世间的那种人我是非啊，应该啊不要太细啊，不要太认真，让他去。可是你呢，缓解这一切烦恼过相啊，这些该看清楚一点。他的因缘，他的机在哪里？他的果在哪里？苦地在哪里？啊，原来结在这地方，我应该从这里下手。所以你心静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做梦你会知道你的梦原因啊。我昨天啊，对，这是在我几天前见到哪一个境界，所以我现在结到这时候，竟然在昨夜晚上梦境跑出来，你知道？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这种身体不安？想啊，对啊。就在这里了，这个事情没解决，可以看到。好，所以你有时候就是能找出原因，知道它的过患相，直接对治。这个时候你的心才在这种境界下，你因为我就讲过，只有你看到它的过失，你对它的那种追取的心才会持续下来。否则像我们很多修行，就算不要啦，这个你光讲太遥远的啊，你会。讲了一些很遥远或者有点太抽象的过失啊，没办法让他心舍下来。有时候你要举出一个很具体的，甚至假如你有办法说，其实你当初的哪一个，你有没有记得你当初有什么痛苦让你很受不了？有，你又同患了嘛？你以前就是同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才这样嘛？你要不要再来？不要了，就吃下来，因为有经验，所以能看到。能抓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像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禅师教人修不净观，他能跟你讲说从哪个角度哦？比如说修念佛观啊，应该从哪个角度？那乃至世间，我们不要讲禅定呢、啊，叫你修思维怎么样的话，我们也能看到过失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奇怪，你们是出家人，你怎么知道这些？难道我们去做那个事吗？没有。可是为什么知道？就刚才讲过，因为你看到原则，看到点，看到它的关键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会有这种想法。不是每样都是经历到的，所以如果你有细腻的心，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有很多道理你可以谈。这时候如果他现在提出这种问题，你不用急着为他的问题，你不要被他的问题所动摇，你应该静下来看他这种心 是依以什么因缘而升起的，结什么样的业缘，所以有这样的苦果。稍微静下来，不要急着回答。好，那有的人在很多地方产生动荡不安啊，身体啊，种种一切的哈、啊，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我们要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有时候我就讲说，有时候你如果细谈的话，在我的经验里面，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谈，我发觉有些人他连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都不清楚，甚至有时候他清楚，他不敢面对。以我的经验，我看到很多人是，他心里潜在是知道，可是他一直催眠说不是不是不是，可是你就不放，就是你就是是是，然后呢是针对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会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一直就是这样啊！好了好了，我承认了，他自己才出来。不过这有时候会伤人，只要他信得过你，你挖他的时候，也让他觉得你是要照顾他。利他，你不是纯粹为挖苦而挖，有时候很糟糕，挖完了他会受不了。你有把握说挖出来其实没什么啦，他挖完了以后他承认了，方法给他了，他接受，那这样就好。所以有时候不要催眠，不要随便催眠，催眠完了会有后遗症。好，这个是以这个进啊，最重要的是方便，就是说您这个善巧是在哪里，在你能取其他的什么过幻相，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过幻相。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生活经验了、啊、再过来你要心过过细腻的，这时候你就能制止别人的某些不当的寻思，那能增上他善的寻思。再过来时间到了嘞，那我们就到这里啊、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就先直举讲了，摄像啊，我们先讲。啊，有没有其他问题？哎。
那个刚才讲到习气哈，习气有分到就是说是思的，还有就是造作的嘛哈。
哎。
那习气就是您刚才有讲到习气就是种子。
嗯。
那这个种子如果说它已经这个。从内心意念升起的，他没有造作，可是这个升起，他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那这个种子，他如果没有发现到，他也许还一直在意念，就是没有造作出来。那当他发现的时候，怎么去拔除那个种子？
哎，
这是提一个问题哈。
哎，
那你刚讲到说，因缘和合才会受报嘛。
哎。
那这个种子它没有被，如果说它没有被，它是无法拔除的，这个种子还是存在的。那当未来的因缘真的合的时候，它必须受报。那所谓的重罪轻受，的，还有就是待业往生的。
嗯、啊，可以，这个都没问题，这个很好，这个我这个要一细讲又一个两个小时，所以就。这样讲一下啊，我很有意思啊。好，种子就是一个描述而已，种子不是一颗了。我那无量种子，光绿豆种，你想绿豆如果没消化挤在你里面，要把你挤死你啊！好、哦，我们还没有几颗，那无量种子，要不然嘴巴吐出来都是绿豆。不是，它就一种潜质。那种子是不是固定在培养功？种子其实就是一个说明一个潜能。那种子就有的是表现出来，有的已经在酝酿。比如说，我有一种对，我有杀生的习气，啊、哦，我有杀生的习气。那这个我现在没有杀，我没有想要杀人哦，对，因为我没有境界好让我杀。好，可是现在你们就跟我说话，慈悲啦，哇，这个什么？我有杀生习气，可是我也没现出来。可是这个东西，这个种子就是一种能量习气嘛，潜能。可是因为你们现在跟我讲的都是善法啊，无常无我，讲的一些清净的法，我就进去。再进去， 它就是和合了嘛，就是它也产生熏，所以说那个未来的杀生种子啊，其实它没有出来，可是它已经被我软化了，为什么？被善法软化了，所以它以后会出来嘛，会，因为如果没有真正被我修行断掉，它有没有作用？有。可是因为我们的心念就是一个和合相啊，没有说哪个种子切得那么开，它只是说明一个能力而已啦。所以当它一个以后要杀生的时候，其实已经和合什么？另外一个慈悲杀生的业果的种种的一些正知见，其实已经都有在你的八识都已经进去了嘛，都有作用。所以它要起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弱化掉了。好，所以我们的很多种子啊，它有时候到最后它当比如说我们无量解铃，我们烦恼很多，可是当你修行修到突然开悟了，这时候的种子有没有还在？你要知道什么叫种子，就是有很多条件，一个这中间任何一个种子都还有一个无明在嘛。如果烦恼种子一定要一个无明配合的才叫恶种子，可是问题这个种子的结构当中有一个无明被拿掉了，那这个杀生这个真正的杀生的恶种子就不见了，就没办法起恶心杀人了，没办法，那会再杀会起善心了，因为无明不见了，那以后杀是什么？一定是善心杀。那善心杀是什么？就像佛陀当初为了渡一船的人，他在他还悟不，他还没成佛的时候，他怕那个有人要夺这个船嘛，要抢了宝，他又不好跟那些旅客讲，旅客讲了一定会把这些那个盗贼杀了，那不讲这个一定会把这些人杀了，到最后他干脆自己杀。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撑？没有。有没有杀？杀了。所以变成杀变成只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方法，那他变成是和合善念下去的杀，所以很多杀的概念那种习性啊，却被善法清净作用的，所以转化了，变成只是度化众生的善巧了。所以因为种子本身无自性，所以长远劫一直修修修修到最后，它的东西会变质掉的。可是如果同样的一个杀本来是很单纯，可是因为恶念一直下去，那会一直茁壮的，对吧？所以有时候它就是不一定报，为什么？都已经变掉了怎么报？当我本来要报应，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讲报应是一个受责嘛，就是当你如果知道无作责无受责的时候，你有没有报？有。像佛陀有没有受报应？有。可是有没有报？没有。为什么？他没有我在报，很吊诡，对不对？他有实质上被报了，可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我在受用这个苦嘛，所以报时没有报。就好像我昨天啊做梦被抢了100万呢，其实现实当中你都没有10块，还被抢100万，那你抢100万，难道你要去醒来去报警？哎，有没有被抢？有，梦中被抢，实际上有这个事件发生，可是实质没有被抢，因为你现实没有被抢，因为你没有一个你不在乎梦中的我。对，那一个问题是哪些？那两个有没有一起解决，还是怎么样？可以吧？啊，因为我已经忘了哪个问题了，不过我就把它合在一块。啊，
待业往生。
啊，待业往生，待业。这时候其实我发觉他们会争这个，才有点奇怪呢。那正常的这个问题没什么问题呢，怎么可能消业往生？业消得完？连佛陀成佛业都还没消完，你怎么是消完？因为他以前造的业到他是受报啊。问题是最重要是你能不能让你亲近得解脱，业果只要成熟他就报，包括你得阿罗汉，你成菩萨，你成佛，业报都会现啊，只要成熟。所以佛陀不是我经常觉得他过去是曾敲鱼的头3下，这一辈子头痛3天，所以活着视线头痛3天，有没有痛？痛啊。那有没有烦恼？没烦恼啊，没烦恼，痛归痛，没烦恼， 就像你喜欢吃辣椒，有没有痛？痛啊，它是痛觉呢。喜不喜欢？喜欢呢、啊。痛却一不喜，却喜欢。有啊，吃辣椒就是啊，是。所以当他的内心不产生五蕴的对五蕴的执着没有的时候，这个和合五蕴所受的苦对他讲不苦了。哎，有没有报到了？所以我们化解就是带业，我们今天要带什么业？带净土业，因为我们有很多业潜伏在八识当中。如果你今天有很多业，其中的主业主要的业是烦恼业，不可能往生的。虽然说你念的很多佛，可是这时候往生那一刹那随业而转的那个念啊，那个当下的念是烦恼念啊，不会往生的。可是我现在如果要往生的时候，我虽然有很多烦恼，可是当下的念是什么？往生念，是清净念，就带业。带什么业？带着隐藏起来的种子，没显花的，没显的，显出来就不显了。而带什么业？带清净业。业现正显的业是清净业，是净土业，而隐藏的业是烦恼业。带是带两边，一个是正显的业念，正显的业力啊，是什么？清净的净土业，隐藏起来是烦恼的，没有显。好，消什么？消正显出来的烦恼，消业。要是比如说你现在烦恼很炽盛，你不把它扶下来，你没办法往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业不消的话，你的净土念头抵不过嘛，就这样而已，没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论那么久，这个人浪费很多智商。这道理很简单，怎么消得完？业不可得，无量业，一个业消，无量劫消。你要将用数量来算的话，一辈子消不完，无量劫消不完，唯有你醒过来。所以我要讲说，请问这个梦境啊，有多少无明？我就这一块把它切掉，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梦就是一种和合的无明，无尽烦恼。请问一个球有多少点？一个球有多少点？无尽点，你不能分割了。你点一点，我还可以再分。也就是说，一个和合，就像是还有多少浪。无尽浪，很多浪都归一个海，海现无尽浪。梦看似一个梦的故事，可是是无尽烦恼、无量劫的烦恼结成一个梦境。所以怎么消得完？唯有醒来啊！不醒来的话，怎么消？对，那好吧，醒不来，那至少做个净土梦才能去嘛。你总不能说做个三恶道梦，然后要往生净土吧？这根本的，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怎么会有真？所以那个其实带业消业都不是，都两边的。
那那个你在讲说无常的那个烦恼，它是没有显发的，那就是带着那个无常烦恼往生净土，那在会不会在下坠呢？
问题的。我们照理讲应该允许有可能下坠，问题是圆缺怎么下坠？
可是他的烦恼还是存在的，所以到那边就是还是
就修嘛。所以说你看到最后还会是听八正道，所以有人去那边就成佛了，就很多人往生净土就趴在那里喝果汁，然后就一生补处阿比阿比八支，哦，轮到我成佛他就去了。你把极乐净土当成游乐园，规天去娘爱想要揉嘞揉嘞，轮到相片，哇，遐久嘞咯，遐你摆得遐久嘞，成佛也未，你就等下赢啊，你就成佛，哪有遐代志？这样讲，把佛法讲成那是什么东西去了？它叫做处不退，因为那里面有恶缘，你的恶心没有机会生，那都是清净缘，都是诸上善人。我菩萨在那说法，就是说因为没恶缘，所以虽然你的心还是烦恼心，是凡夫心，可是凡夫心问题是没机会让你滋长嘛，没机会嘛，那个地方都清净，你怎么生？那对于上善人看你还是烦恼，可是你那个真正要结三恶道六道轮回的业没机会的啦。 所以他不是说你马上就清净，而是因为没有恶，这恶缘缺不深的啦，只去那边，那开始就是善缘啊，清净缘啊，所以到最后你在净土里面讲，你也是患时惊醒，你会跑到很多地方去供养，那表示你还在修六度啊。你也会到，因为你到一个境界以后，花开见火，物无声不是成火呢，物无声是开始就是什么，眼土熟生的、啊。从物无声解脱以后，开悟以后，哦，这时候成为法身大事，开始就是眼土熟生了、啊。眼土熟生是什么？修六度啊。啊，六度以后你也不会退转，这一路上往上走，走到成佛，不是在那里躺着撑着那种。不对，换水，我等下顾。我妈妈只要靠味，只能煮几条喂。拜托，你不能吃都不要紧，你别吃的无。你要想这样，有时候我们到最后在用众生之间去想净土啊，想成这样好像迪士尼乐园。因为花姐她其实是亲近佛土，你要知道依佛的道理，她你这样把它讲成这样，其实有违反佛法道理的。那佛教在走到这边就越走越偏远，越走越偏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净土那么殊胜，那佛陀在菩提树下他讲的就是哦，我刚才讲阿弥陀经讲完，拜拜，交给阿弥陀，我走了。三根准备，什么都是这样就好了。那你想佛陀有那么笨，笨到说停课不走去做错当然做的不好的？不会的，众生种种类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何况净土也不是你讲的这样，他有善巧方便，所以他要你心专注，你要生信心，他跟你讲功德很殊胜，就是要让你心一心坚固一心，那个一心有时候不是专禅定的一心，是让你一点疑惑都没有，是信一心，自愿一心，知道吗？其实他不一定定一心啊，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一定要定，不是老实讲，不是。这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啊，我没有看到这种注解，因为我
十八愿里面就有这样子的
啊，有啊有啊，
最后定义就像
谢谢
这样子。
有时候我就必须要有人帮忙。
为什么不然为什么那个五力十二他那二人临终能够？
因为很多人讲一心不乱的一心不是定，不是讲定。那我为什么要强调定？因为啊、哦。你不要标准一下就降那么低，如果你有定一心，你的信一心各方面会更坚固，功德力福德力会坚固，那一开始你就拉低很危险嘛。那其实真正的信心是念头一心就好了，信念一心，一心不容易哦，不容易哦。
哎，那个
自心一处跟一心不乱其实也是一样，自心一处其实在讲它有定的意思，可是其实自心一处就是将心能调了以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包括你的意志坚定或是你的那个意念啊，各方面专注一处，这个时候它产生的力量就很大了，它能成就很多功德，所以它有定的味道在，可是不必然的定。所以我们讲自念佛一心啊，一心不乱啊，其实不一定啊，它是在建立你的坚固的一心，那可是因为有时候道理讲得很容易，可是做不一定啊，所以说我们要种种资源资粮造成你的一心，促成你的一心。所以四十八愿里面就是说念佛一念就往生，一念会啊，问题那一念的养成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个一念的养成是你，我认为，因为那一个念可以开会站起当主人。可见他对他的价值判断是强的，就是说你给我一千万，其他那个五十万一百万的不要跟我谈啊，因为我知道他的价值，这个才能讲嘛，他见得到真功德。所以一般人即使极恶之人为什么能一念往生，那能够坚持那一念，是因为他的其实素质有，再过来他现前因缘殊胜，善知识他信得过，你如果去讲一个他从来不理你的，没有，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因素让他心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坚定一心。这时候只有这一念，其他的念生不来，因为你要往生一定要有念， 你要往生其他道的念头不生，没机会。也就是说，往生他道的缘呢不足，唯有往生净土的缘具足，那就要到净土去啊。你其他没机会，其他没缘啊。
他极恶，极恶，然后又生信因果之后，他那个力量就非常专一了。
对，所以为什么他这样反过来，你就要从另外一个来讲啊，就是说，如果你平常各方面都是业殊胜的话，你要往生就容易。因为什么？让你歪的地方，你因为你身性已经这样，你要让你起颠倒的机会不多了。好啊，如果你恶很重的人，你要起颠倒的机会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很理性的啦。很合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始积聚功德？那很多东西有没有一定见？没有啊，就看你现在怎么积聚啊。我们有时候把很多东西看死的，不是？首先，你看你现在，哎，缺什么补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那把一切恶的转善的，恶的转善的，恶的转善的，恶的转善的，好，那有的没恶还跑不了善，为什么？没恶还不知道怎么修善。为什么？因为你有恶才看到烦恼啊，借这个机会刚好把这个烦恼制止掉。因为有些人没经过恶，他不知道烦恼是前路，他的烦恼只是没闲。那有的人就让他病症出来，又借着病症对治病根。所以为什么修行这条路有很多曲曲折折？可是实际上只要你开始积极他的资粮，让他全部转，自己会知道了。那个你的思维，你的梦境，你的一些看法自动会产生那种习气出来，那种清净的习气，你会容易意念到佛三宝。好，你对，而且那个信心有时候不累积，不是被告出来，有时候可以教导出来，有时候信心来自自己修行出来的，就是其实就烦恼薄了以后，信心自动发出来。你如果看到很多善根慢慢积聚，五善根信心念定会一直出来，就表示你已经走上了。可以啊，好吧。好，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请起立。